Hello， 我是秋哥。本期节目由 SBD 台湾赞助播出。Yes， 全新2021冬季限量款 Storm 风暴系列正式上市了。哇，有两个颜色，有风暴蓝跟风暴灰，实在太好看了。它这个蓝色是一个很特殊的Pantone色，它是一个有点深的海军蓝，再搭配灰色，哇，这个真的是好看到我心坎里哦。而且这一次很特别，除了原本都会有的两件颜色的 T 恤，还有比赛连身衣、护膝、护腕、护肘都有新的限量色之外呢，它还有出两个颜色的短毛帽哦。冬天我跟你讲，那个时尚单品戴上去啊，走在路上都想破皮啊，真的就是自然天然的 pre-workout， 那个毛帽真的很好看。而且 T 恤它其实有三件，一件是海军深海军蓝底的，一件是灰色底的，还有一件是比赛 T 恤，这三件都很好看哦，都是由这世界上不到 5% 的苏匹马棉比马棉所制造的哦，非常的舒适、强韧、强壮、巴拉西、亚萨西、卡哇伊、奥伊西。还有另外也推出了那个绑带式护膝，也出了新的颜色哦。那以往通常都只会有经典款的绑带式护膝颜色，那这一次呢，他把绑带式护膝也出了新的限量色。那绑带式护膝，我们是未来会剪出一片在讲绑带式护膝的一个建立讲堂啦。那不管你做超负荷训练，或者是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小腿肚被那个摩托车的那个排气管烫到，他没有办法穿那个套筒式的护膝，所以他就买那个绑带式护膝去做训练哦。我觉得这个是还蛮特别的 workaround， 除了自己绑，如果有队友帮你绑得很紧很紧，也绑对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辅助的训练哦，有点像你看我们那个枯木逢春，或者是一些比较是超负荷的支撑的时候，你会用到这个绑带式护膝。所以全系列商品，当然除了腰带之外啦，都有新的限量色，非常好看，你可以输入折扣码 CHOGER 享有优惠折扣哦。哇，赶快买起来，因为每一次的限量款真的都是限量的，所以错过就没有了。所以这一次非常好看，我觉得大家要一定要赶快来抢一波哦。OK， 本集的 Choker Podcast 邀请到我的好朋友，我也追踪他非常久，我也很喜欢的一个健身 YouTuber， 就是赵佑。Yes， 终于，哎呀，上一次大家记不记得我们秋哥约个去找赵佑，结果我就闪到腰了，然后就疫情了，哇，最近就所有事情都全部卡在一起哦。我们两三个月不能拍的影片，我们都在11月的时候、10月的时候一次拍很多，所以最近啊，小弟在剪接地狱之中啊，不管是 podcast 或是影片哦，都有非常多集的库存，对，已经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了，所以最近更新有点小 delay， 不过没关系，我们都在 always 都在哦。那这一集特别邀请好朋友赵佑来分享他最擅长的课表哦。我特别请问赵佑他最喜欢的课表，他推荐的课表给男生、给女生、给喜欢蹦感、蹦迪感的男生的课表，也分享了推荐给女生的课表啊。那这集非常的精彩，我们从宜兰聊到阿嬷，聊到原来台大研究所毕业的赵佑也是工程师性格，在做他的训练，在安排他的课表，在做他的验收哦。我们就从赵佑小时候聊到现在的赵佑 fit 哦。记得要去订阅赵佑的 YouTube 频道，他的 IG 追踪起来，他的 Facebook， 而且最近他也有新的 Podcast 的节目，大家一定要去追踪一下哦。那本期节目依旧精彩，是由 SBD 台湾赞助播出，大家一定要赶快去 Choker 折扣码风暴系列 Storm， 非常的好看。 OK， 本期节目非常精彩，让我们给大家一起听下去， Check this out。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没有什么，没有了，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呵，那我们就开聊。
好啊，好啊。
好的，欢迎回到 Choker Podcast 的今天，来了，我喝冰柚。来自 CY Fit 赵佑 Fit 的赵佑耶、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佑
哦。赵佑这个约了好久了，
超久，
而且去年其实本来我们有约吃尾牙，
对，
哎呀，结果疫情那时候爆炸，
真的家人不让我出门了、
那时候真的蛮辛苦，因为赵佑的太太是、护理人员，
对对对，他在医院上班，所以他对这件事情比较敏感一点。
他是最辛苦的前线支援的第一线人员哦，就是，然后赵又有两个可爱的宝贝，
对，4岁跟5岁。
然后大家在收听节目之前，记得要去 follow 两件事情，第一哦，三件事情啊，赵又的 Facebook， 还有赵又的他那个 YouTube 频道。就叫 CY Fit 赵佑，
对，
然后最近赵佑也开了 Podcast 的节目，
没错，
就叫做赵佑健身哦。大家这三个节目全部给他追起来，
谢谢。
上面有非常非常多我很喜欢的内容，而且不瞒赵佑啊、我们先跟大家聊一下，就我怎么认识赵佑的，好了，
好啊，
大家我相信。有在看 YouTube 健身频道的一定对赵佑不陌生啊。赵佑从16年就开始拍了。
对对对。
而且我一开始加入这个产业的时候其实是2017年。
哦。
我是2017年年底我们公司才成立的。
了解。
然后18年我们大概18年的年底我才开始拍 YouTube。
哦。
然后在那个之前其实我有看赵佑
哦，真的吗？
影片稍微偷练一下，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
没有，这大家都觉得看得很过瘾哦。然后今天特别在节目的下半段也来聊一下赵佑最擅长的一些课表啊，还有一些分享哦。然后一开始我就也是跟着大家看 YouTube 认识赵佑，然后后来有幸我们就代理了像 SBDA7 这些产品，我就联系赵佑哦，
对，
那我们就开始一系列的合作。然后上一次大家有记得吗？我们去拍秋格约格
哦，对啊，真的是
衰，有够衰。我那时候
不过太意外了，
不过要跟大家讲一下，那一次真的是因为我前一天我的那个僵直性脊椎炎发作
啊，
大发炎，然后可能在节目上也跟大家分享，就是那个我必须要去打一个自费药，
对对对，
叫做那个 Humira 哦，那个是
超贵的，
一针15000，然后打完之后那就发炎会缓解，然后我就是为了要去拍你那支影片，我前一天因为痛到不行，我就干完蛋了，那个可能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就跑去三种打一针，打完隔天就去拍，
哇，
所以其实那个发炎刚刚还在，还其实刚发大发炎完了，
对。可能还在修复，
然后我就闪到腰，啪嚓！大家那个其实当下我没有听到那个声音，是你跟我说，
对对对对，我那时候听到真的是超傻眼的，我想说没事吧，
然后就抓塞了。
对啊，
哦，那个我们节目那个后来摄影机喊卡之后，我们有去吃拉面，其实我那时候连走路都不能走，
还要人家扶着。
哦，那个跟大家讲，就是用那个绕膝盖。错误的示范来跟大家讲说，真的会闪到腰、
对对对，那个绕膝真的是很容易受伤。
然后那一次就是第一次终于约到赵佑拍片了，我跟赵佑讲拍片讲有个久。
对对对对。
哦，不过其实大家知道吗，就是拍片其实我刚也在跟赵佑聊啊，其实也蛮不容易的齁。不过没关系，我们未来会在节目上面跟 Podcast 上面多跟赵佑来做更多分享哦。
耶、太棒了。
那首先我想问一下赵佑啊，因为我有听你的 podcast 的、
是
你之前是有一点点过动，真的假的？
我超过动的。我以前小时候是闲不下来的，就像我说了，我连吃饭都没有办法好好坐在椅子上吃。
赵佑，你是哪里人啊？
我宜兰人
哦，来自美丽的宜兰。
对，宜兰，
宜兰哪边啊？我好喜欢宜兰、
东山啊，我住在梅花湖旁边。
哦，那你就在宜兰长大？
对对 对, 對,
對、我之前看你分享，你会跟你阿嬷训练，所以你有回宜兰找阿嬷？
对对对，我现在的话就是每周回去一次。因为就蛮近的，只要不塞车，其实很快就到了。
其实我很喜欢你这个系列，你怎么没有拍出来啊？你只有自己分享而已。
对对对，
我先跟大家讲，就是赵佑这一阵子啊，好像从疫情之前，
对对对，
还是疫情之后？
疫情差不多是2020年到2021年的这一段时间，就是都有在做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阿嬷是带你长大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我小时候都阿嬷带大。
赵佑哦，就友好他跟。奶奶开始做训练，而且你会带着奶奶做弹力带啊，
对对对，
然后捡奶奶做深蹲啊，
一些徒手 或者是简易的器材，
而且奶奶的表情跟她的反应我觉得很可爱、欸、有时候阿妈就累了你会敢
强迫她做
你怎么敢给她、啊、你跟奶奶是讲台语的呢，
对对 对因为她、哦、所以有一些动作我不会讲、欸、台语，我其实台语也没有那么好，专有名词我真的我就只能比动作
、欸、你跟奶奶的互动很可爱呢，我真的蛮希望你们能够拍一个，
是是是，有机会的话一定会，
因为我自己爷爷奶奶都不在了啦、哦、对，我就是剩爸爸妈妈，那我自己对自己的挑战是未来要托我爸爸妈妈来训练啦、哦、我自己的那个心愿啊，因为我爸爸妈妈也当然是70岁60岁 的老爷爷老奶奶，就是有点耳根子有点硬啦，
对对
对他的同侪还没有跟他讲，他们不太听我讲，即便我拍了这么多影片哦
真的是自己人真的很难说服的、
欸、对啊，跟各位讲，就是很多网友会跟我说，哎、欸、秋哥你怎么说服长辈，我说不要气馁啊，我自己都还没成功啊
对对对对，
各位同志啊，革命尚未成功，而且我拍了这么多影片欸，
秋哥你知道我怎么说服我阿嬷的吗？
嘿，你怎么说服你阿嬷？
其实我阿嬷一开始也很排斥这件事情，那后来我就跟他讲说，阿嬷你，我就跟他说，阿嬷你知道我现在有在那个拍片，我的 puppy， 然后我现在有一个主题呢，是要带家人、做运动。那你阿嬷你可以帮我这个忙，我想要拍这个影片，那我真的找不到人了，你可以帮我这个忙。然后他就说，哦，好啦好啦，真受不了你这样子，
所以有哦，
对对对，
就小凹他就对
了，对对对，所以我现在就是用这种名义一直、啊、一直凹他来运动。
哎、欸，我觉得他也蛮可爱，愿意。他几岁了，阿嬷？
哦，他今年过年就90了。
哦，
嗯嗯嗯，
哦哦，
对啊，
他平常是不是也有在见彩见灰？是吗？
对对对，他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哦、就是以前。他就是一直在田里啊，家里这样忙进忙出，只不过因为这几年身体比较不好，哦、什么关这什么风湿啊、关节痛啊什么。
那冒昧请教，阿公还在吗？
啊，阿公不在了。
哦，因为我只看到阿嬷、嗯、
对对对。
那阿嬷现在训练之后呢，他自己的体感是什么、啊？
他是说他心情会比较好
啊，他自己身体反应也是有差吗？
对对对对，他会觉得说，至少比较知道说起立坐下该注意哪些，不要说、哦、不要说什么一直弯腰啊，哦、对对啊，走路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驼背啊，这样子。我觉得就是先影响他日常生活的习惯，然后再慢慢的透过训练增加他的一些记忆力。
像我们也有去宜兰苏澳去做一些访问嘛，专科讲堂找那个骨科医师哦，
啊、对对，
他说宜兰苏澳那边。因为年轻人都移到台北这边上班，所以很多中老年人。那比如说阿嬷跟你们住的地方的周遭附近，有没有阿嬷去跟他分享说，哎、欸，这个运动不错，大家一起来。
哦，甚至我在我家门口带阿嬷做一些简单的动作，还是会被其他的长辈闲言闲语
啊，
还是会啦。他们就会说啊，那个阿嬷年纪大啦，不要这样折磨他什么的。但我就觉得说
有道理会耶，
对啊对啊
对哦，
就很可惜啊，因为大家的观念还没有转，
哎呀好辛苦哦。阿嬷这一题其实是我留在节目的下半段想要问赵佑的，不过既然我们先提到啦，你在对老人或是对你阿嬷的沟通，你比较单纯就是讲拍片吗？
对，
那你有没有遇过比如说你的学员，因为你现在是个自由教练嘛，
对，
那你的学员也是会有中老年或者是学员的爸爸妈妈，
是
你怎么建议他们去说服或者去沟通？
我现在在工作室，来上课的学员当中，年纪最大大概72岁左右。
哦哦哦，
然后刚好那一位是我的房东太太。
哦，是哦，
他就问我说：“
你这真的是拿身体来换房租的、欸？”哇，
对对对
对，就是你。
对对对，他就问我说：“哎、欸，你租我这个房子是要做什么？”我就说：“哦，我是一个教练，我想要当工作室这样子。”他说：“啊，我有在运动哎、欸。”所以以后可以不可以一起来运动这样子，很棒欸，他的观念蛮好的，所以这个我其实也觉得算幸运，因为他本身就有这个观念，
所以
他就来运动。那其实也有一些朋友的爸爸妈妈是大概也是六七十岁的，
他会不会已经硬举100了？
没有没有，你说老太太吗？没有没有，他大概，但是他可以拿那个六角杠大概40公斤做硬举，
那很厉害了，
对对，蛮不错的。然后他体重的话大概也是50左右。
哎、欸，很强，蛮
强的，
50哎，很轻哎、欸，就是瘦瘦的阿嬷，
对啊，阿嬷，哎，蛮厉害的、哦。那其他的长辈的话，主要都是因为我一直跟他们的儿子、女儿沟通这个观念，就是你看哦，一个长辈如果可以深蹲或是硬举自己的体重，你觉得你还需要照顾你爸爸妈妈吗？然后他想一想，哎、欸，其实也是哎、欸，那不然我就是问我爸爸妈妈要不要来看看，先管、 那我觉得给老人家的训练一开始一定先好玩有趣，不觉得无聊或者是很危险。
对对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他们会觉得说啊，去健身房就是要举铁拿很重，但是没想到我一条绳子就可以超爆他们，而且可能有时候我还会跟他进行一些互动，比如说你丢我捡的这种感觉，因为他会觉得说，哎，好像不是以前想象去健身房就是会累了半死，轻
轻锵锵这种
很无聊的重复一个动作，
哎，
就是这样子。
哎，对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分享很重要，因为其实我们在何博士的节目上也聊啊，就是如果一个老人家能够硬举200公斤，你觉得他需要长照吗？根本不用长照嘛。那现在我自己的跟大家分享的还是比如说，因为我自己还没成功啦，所以我的想象是，如果我能够让我爸爸妈妈进入重量训练，进入肌力训练，也许未来请到外佣看护的几率可能会低一点，这样。其实钱迟早要花的，我觉得这个只要他们不嫌弃，我一定把他们推入，不推软，把他们推去肌力训练。
对，
只是这也跟我常年不在家也有一点关系啦，因为我在台北，我爸爸妈妈在台中
啊，
所以其实 我应该更常回去。那如果在收听的听众，你也跟我一样的话，就是不在父母身边，然后也希望父母肌力训练，我觉得除了让他们听我们的节目、看我们的影片之外，多回去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啦。
哦、对对，
像赵友，你一个礼拜回去看阿嬷，
对，
哇，那跑很勤呢，这是回顺便回家是不是？
顺便回家
哦、
嗯嗯，
那爸爸妈妈也在宜兰，
在宜兰，他们还有工作，对，
住在一起这样子，
住在一起，对，
那你的
三代同堂，
不止三代，你阿嬷呢，所以你的小朋友是叫阿宙、
啊，这样算的话是四代了，
哇，四代，哇，很棒，很棒，很棒，嗯、而且其实宜兰又舒服，所以
对，除了常下雨外，其实宜兰真的是蛮好的一个地方。
那你是每个礼拜挤回去，你还要忙碌的上班呢？
而且对，其实不一定呢，我主要就是选平日，因为平日雪隧比较不会塞
啊。对啊，雪隧
啊，基本上我也比较会避开礼拜一跟礼拜五，所以中间这些时间都会是我比较常回去的时候。
哎，那我们先跳，我们飞离一个主题好不好？
嗯，
就是我其实不瞒大家，我蛮喜欢宜兰，而且我蛮常去宜兰的。
哦，真的，
我都是去宜兰市区吃三个东西
哦，
那个阿娘给的蒜味肉羹
哦，
你干啥？
我知道啊，
蒜味肉羹那个。我从以前就开始吃到现在都，然后他从小摊子吃到现在大店面，
对对对对，涨价涨很多。
然后另外一个是，你知道那个中正路上的国家给米吗？
哦，你喜欢吃那个？
那我好喜欢
哦。
那个你知道还给吗？
我知道，
他后来有挂招牌，招牌叫什么？忘了，一开始没有招牌啦，反正他现在有个招牌国家给米，然后旁边有一个，
以前很多这种店都没有招牌，后来才有的。
对，然后后来，然后他的旁边有那个百香那个，
你说果汁那一种
爱玉啊，
对 对, 對，
一根一根什么那个叫什么啊？百香爱玉，
这个
爱玉柠檬，反正就是中正路上面啊。
哎，
啊，你有没有推荐厉害的宜兰小吃？
哦，我真的很推荐吃脯肉跟蛤渣。
哦，破吧，
哎，破吧。
他、啊、哪一间厉害？
哦，三星的。
哦，要不要开去三星吃啊、哦？
对对对，那个是本店，好吃。
你是说那个大马路家口一间哦？
对，往太平山上的路上，
那家叫什么
啊？我们当地的没有在记录，我就知道那一家。对对对对对。
哦，泡泡好吃啊，
好吃好吃。
哦、嗯、啊，还有什么？就是很多人会去排队，什么葱油饼啊，什么。
哦，葱油饼
很多啦，就三星葱嘛，
很多很多，
赞赞赞赞。
只要三星葱系列的，我都很喜欢。哦，如果秋哥喜欢吃芋头的话，哦，头城那边有很多像芋头冰啊，
哎、欸、是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芋头打着的果汁啊，
哎、欸欸、
那个都很好喝，
没错没错没错。
嗯、
好，我们飞飞去，
肚子饿，肚子饿，
对，肚子饿，肚子饿。刚刚我们飞走聊了一下宜兰的小吃哦，然后主要是因为刚好你阿嬷在宜兰，然后你跟阿嬷的这些训练的回馈跟老人的沟通，我觉得很棒、
嗯。
如果可以让老人家知道他不危险，他有趣，
对，
一个带一个啦。
对，在带这种老年人健身的时候，在菜单的设计上，可能就比较不能像对，比如说年轻人这种，比较重量重啦、啊
嗯嗯嗯，
或者是训练量那么大，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很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
恢复不了。
对对对，因为他们可能年纪大了，他的比如说代谢啦，或是身体恢复能力没有像我们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在菜单上是，比如说他今天运动有感觉，但是隔天或是隔两天又不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这样子会比较让他们更有动力来参加下一次的训练。
赞赞赞！而且像中老年人一个礼拜一天其实就很棒了，对不对？
其实就很够了啦。嗯，
赞赞赞！你在你的 podcast 节目里面提到说你小时候体弱多病，真的假的？
真的。
你现在壮的跟牛一样。
秋哥，你知道我为什么叫赵佑吗？
为什么？
因为我小时候就体弱多病，所以我爸妈帮我取了一个，就是希望得到祝福吧。就造佑，
就是 one trillion blessed 这样的，真的假的？
对对对，但是我小时候蛮命运多舛的，就是我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多舛。
我记得我妈还跟我讲说，其实她怀我的时候不打算把我生下来的。
你是家里面的排行
老大，
老大，
对对对对。
她为什么不想生老大？
可能觉得那时候我妈很年轻就生我了，18岁吧。
哦，
所以那时候很像
哦，难怪可以世代同堂。
我的外婆。好像那时候也不太希望我妈那么年轻就有小孩，
不过还好妈妈又把你生下来。
对对对对啊，那可能就是我，生下来之后，那时候可能家里家境还没有那么宽裕，所以在营养方面啊，日常照料上啊，可能也还好。我天生鼻子就很容易过敏，
对你有提到过敏儿，
对对对，所以我很容易鼻塞，到最后就引发气喘。
欸，所以你小时候跟我小时候一样嘛，就是那种体育不好的，还是你是那种？
對對對，我小时候超瘦的。
那你后来比如说整个求学的过程，你有加入什么任何校队，或是在班上体育是表现很好的吗？對對
對，因为那时候医生就说，哦，你这件事情真的是要靠运动来改善。
他说过敏跟气喘。
对对对对。
哦，你那个医生概念不错呢。
欸，真的不错，我遇到一个蛮好的医生。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拼了命运动，我真的是拼了命哦。所以
小时候那时候多小啊？
在国小时候，我有印象，大概就是国小的时候。
哦，因为你自己也觉得干过敏烦，
真的很烦。因为我每天早上就是一直流鼻水，要用好几包面纸这样子。对对，所以我只要有运动的项目，我都会去参加，跑步啦，打篮球啦，躲避球。那时候我们很红的，然后我们学校有毽子队，毽子你知道吗？
踢毽子，
踢毽子。一些游泳啊，我也很喜欢。
那你后来有加入什么校队之类的吗？
我这辈子参加过的校队就是毽子队，还代替学校去参加毽子比赛。然后那时候很荣幸得到那个双打哦，
双打，
我们双打宜兰县亚军。
对呀，毽子怎么搭？就踢给人家，
对，踢给人家，然后别人再踢回来，就有点像桌球或羽毛球这样子。只不过它是有一些条件，就是你踢过去的时候，你要用一些特殊的动作。你不能说什么哦，脚踢过去就好了，要有一些指定的动作
哦，
才能算得分
哦。所以他如果没接好，他就 GG。
对，或者是你没有踢好，你也 GG。
所以或者是用不正确的动作踢回去，你也 GG。
是是是是，
哎呀，有这个哦，
那时候
特别，而且还有双打，就跟你打完换我打。
对对，而且就是要轮流
吗？不
行，可以啊，但是你就是。要用特殊的动作杀，
毽子杀球是倒挂金钩那种，
有那一种，或者是你要
这么屌，
说脚一只脚勾在身体后面，然后这样子侧踢这样子
假动作侧踢，
就很多，
然后可以飞踢吗？
是是是，
好酷哦！
对对对对，
想不到你要拍这个啦，那我们来踢毽子好了，
对对对，
下次约一个踢毽子，
那很久了啦，好久了，
那你要教你小宝贝踢一下毽子啊。
我现在
他妈校队
还不知道有没有毽子
对，
可能有啦，只是要找一下。
然后
那时候小时候做的最多的运动就是篮球，因为我哥哥
是是是，
我哥哥是现在的台银总教练陈国伟嘛，我小时候就跟他打球的。
你哥哥？
嘿，我表哥，我表哥，
是是是是是，
我小时候就跟他打球。
哦，所以他也是算篮球一哥，篮球明星呢。
对对对，他那时候念宜兰高中的时候就打进那个
甲组，
HBL 的前四强，所以我们小时候就是。我就是让耳濡目染，跟着哥哥一起打球。
哦，所以其实你从小就喜欢体育，还是跟我有差了，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死读书，书呆子，体育不好那种。然后我是中年之后才开始运动的。
哦，
所以你其实就已经有很好的底子了。
在
念书的时候，
对对对。
然后后来，而且你成绩很好，你念资工系耶，哇！而且你后来还念台大的医学工程研究所，
是
台大硕士，哇！
谢谢谢谢。
赵佑书读这么好，
还可以还可以，
体育也不错，然后书又念得很好。然后后来我好奇的是，比如说我们这样求学过程，你一开始什么时候毕业？
我10年的时候硕士毕业，
然后10年的时候正入加入职场，
对，就跑去新竹当工程师了。
那时候你先进新竹科学园区，
对对对。
哦啊，你在哪一家公司上班？
羚羊 SunPlus
哦，
做 IC 设计。
你在 SunPlus 啊？
对对对对。
哦，因为不瞒各位啊，就是我跟你相反，我是逃离新竹。
哦，是啊，
因为我在念清大嘛。
了解。
我班上一半的同学都在留在新竹。
哦，对啊。
不仅是念究所，或者是工作都在园区啦，台积电啊，大家可以想象那些半导体哦，因为我们是念半导体的，所以大家都在新竹。
对。
但是我是04年毕业，我就逃离新竹，我是来台北内湖啊。
哦，
就是我跟你相反，
嗯，
你可能没有在新竹待那么久，我在新竹待了四年，所以我想要离开新竹。那你在宜兰跟在台大吗？
对。
然后你在那边工作多久？
我因为我是
转职到就是运动这个产业啊，
因为我那时候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我考上研发替代役
哦，
所以我是绑三年
哦，了解了解了解，
所以我在新竹也大概三年多的时间。
那时候你租房子？
对，租房子。
那时候单身吗？
单身单身，哎，他说单身吗？有女朋友了啦，有女朋友，
就是现在的老婆，
就是现在的老婆。对。
然后你住在金山街吗？
哦，没有，我那时候我在新竹搬了三次房子。
我想说，新手村都会去住金山街，
对对，金山街。
前你没有去那边住？
我没有去那边。像清大后门啊，还有那个清业啊。
哦，
大概就环到那个清大附近、
光复路那附近，
对对对对对，
赞赞赞赞赞，
因为坐客运比较方便。
然后你说后来你在那边三年替代役，
对，
然后你就离开新竹了吗？
我就离开了，
你就回到台北，
回到台北。
哎，三年之后你就投身健身产业了吗？
对，
哦，这样子哦，
嗯嗯嗯，
那是因为替代役期满，还是你本来就想要转那个过程是什么样？因为我蛮好奇这个工作跑道的转换跟你这个能量的累积的故事啊。
嗯，其实我一开始研究所毕业的时候，想说啊，我就是本科系毕业了嘛，毕业之后就是想说大涨，就是想说好好的利用自己的专长去好好干一番事业。
那你在 Design House 做哪一块啊？
我在我其实做很广，我从 Driver App， 然后 Middleware 这边都有在做。只不过呢，就是在做的过程中一直找不到兴趣，我就觉得说我解一个 bug 不知道对我人生有什么帮助，再加上在里面的一些职场的氛围我不是那么喜欢，再加上我是一个过动儿，我真的没有办法在办公室连续做好几个小时。
你那时候也是朝九晚九吧？
欸，对，这是基本的
基本的。
如果遇到 project 你很常熬到半夜啊。
这个其实就是我这个部分我比较少在节目上跟大家聊，因为我也是这个爆肝供应链出来的，因为我之前也在电子业嘛。
对。
然后你刚刚讲的东西都其实是我们接触到的。
是。
然后不管你做 hardware, 做 firmware, 做 driver, 或者做任何东西哦。基本上朝九晚九是你们公司可能有自己的员工餐厅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一定都吃完晚餐继续加班。
对。
就是会加到天荒地老那种。
对对对对。
我以前也是在公司有时候会加班到天荒地老，甚至就直接睡在公司。
哦，真的。
你们也会吗？
也会
赶 project 的时候，
对，
要虚我那个爆肝产业供应链真的不夸张。
是啊，
如果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新竹工程师朋友，
辛苦了，
对，辛苦了，辛苦了。我们也是这样走出来的，
对对对，
不过没关系，运动好不好？我们运动起来。然后你说你三年之后，怎么样子的因缘机会下，你会切换到现在这个运动？
因为那时候在当工程师的时候压力真的蛮大的，我就想说找一个纾压的方式。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想说我喜欢运动，我就创造一个环境，所以我跟几个学长啊同事就创了一个健身社，我那时候叫做基因改造社。
你说在那个羚羊里面？
对，在羚羊里面，我们创一个社团哦，
是哦。
然后在那个社团里面我们开始就带大家运动，我就
带全公司。你们那时候公司几千人啊？
哦，没有，那时候大概三四百个，
哦，三四百个也够多了
，也够多。所以我们是每周有两堂的这个社课，由社长来带大家运动。
你是社长吗？
我那时候是社长，
所以，
所以我在带大家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一些成就感，因为我觉得，大家运动完的时候是开心，而且还跟我反馈说，他比如说体态或是精神变好。我就觉得好棒。
哇，那你在公司里面带是带徒手吗？
那时候只有徒手。
哦，那你们公司后来有必有健身房吗？
有，
所
以对，所以我们还去跟公司申请经费，然后买了一些器材啊，一个空间这样子。
哦，
其实原本就有，只不过那时候器材可能没有那么的丰富哦，后来就是慢慢的增加，所以我就用那些器材，后来有。
那个才是真的 office 去嘛？你看我的那个那么寒酸的，那你们的羚羊里面是真的有那种很多器材那种跑步机，
对对对，
Cable,
有一个飞鸟嘛，
水，
然后还有那个腿蹬机，
哦，腿推，
对腿推机，然后 引体向上机、
嗯哦、那不错呢。
对对对，多功能多功能机这样子。
哑铃
哑铃杠铃也有，然后后来我们自己再买了一台卧推架、哦、那机基本上就很够了。
赞赞赞赞赞，
对对对，
这真 office gym、
嗯、所以后来带团课以外我还有再带一对一啊一对二这样子，就 跟着大家一起练。
哦，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还有在里面带一对一哦。
有有有，
然后那时候你就开始收费了。
那时候一开始没有收费
哦，就是
我就是带同事练，
就带身体健康大家一起练这样子。
对对，其实也没有收带啊，就是哎、欸，我今天要练，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哦，
对对对对，反正那时候就觉得说，哎、欸，这件事情蛮好玩的，
然后就开始累积这方面的，
嗯，
那个频率就开始切换了。
对，
那时候你还是在解 bug 解解解，然后频率还在错频的时候，
是是是，
那慢慢的就透过这几年，透过你的基因改造社，
嗯，
切换成比较是运动频道的频率这样子。
对对对。
诶、欸嗯、那是什么样子的因缘机会跟那个环境你离开一个，你知道报纸上面最喜欢写什么放弃百万年薪工程师投入什么你是怎么样子的能量累积跟怎么样子的环境你切换到出来担任自由教练、
嗯、
是因为你开始拍片吗？那时候
其实我在当工程师的最尾声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2013 2014？
我是2015的时候结婚嘛，然后我五月的时候结婚，我九月的时候离开，因为那时候就刚好我的老婆也怀孕了，
2015年，然后
2016年小孩子出来嘛，
嗯，
然后那时候就请我就离开工程师，就当自由教练。然后那时候的想法也很简单，就只是说，因为我真打从心里喜欢运动，喜欢健身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如果又可以带给我收获，就是收入，哎，那也是一个想法。所以我就想说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冲看看这半年。所以我那时候开始拍片、嗯、开始去问比如说网友家人亲戚朋友要不要来给我带。
哦，
然后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慢慢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那时候15年你先结婚嘛，先忙了一段 结婚的，应该很忙。
对对对。
哇，然后结婚结束之后你就离职。
嗯。
然后那时候你是回到来到台北。
对。
因为你也不是台北人。
我不是，
所以你就找了一个地方先弄一个工作室吗、嗯、还是、
没有，我一开始是自由教练，所以我是到处去借场地，比如说他家楼下的社区健身房啊，或者是、
哦、
或者是那种你知道活动中心，有些活动中心它是有一些训练教室的。
15年那个时候自由教练好像
不
多、欸、
还不多，而且那时候很好笑、
哎、
是有一些人看到我在里面教课，他们就跟着一起来。
你是说跟着你一起来练？
没有没有，他们跟着我一起来这边借场地来教课。
哦，
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看我想说、欸，根本没有人在教，就是大家自己运动。但是我进去教之后，哇，开始就有一些也是教练来借场地了。
哦，所以
那时候还没有什么。
你说你会在什么地方？比如说那时候台北的那种
的民生社区的活动中心啊。
哦，那边有足够的器材。
哎、嗯欸，对对对对，
所以可以就是带一些学员，然后也可以借、嗯、租借场地。
对。
哦、然后就开始自由教练的，然后那时候大概过了多久你开始筹备自己的算是工作室、啊、
大概是2年。
哦，两年之后啊。
因为在这过程中一直觉得说啊要跟人家轮器材、嗯、就很不方便，而且对学员不太有意思。
呵呵呵呵，
所以我那时候就给自己设一个目标，就是存到多少钱的时候我就去租一个场地，然后买一些器材、嗯然后当自己的个人工作室。嗯、
是是是是是是是。15年开始真正完全转职到 freelance。
嗯。
那这一段过程啊，
嗯，
也刚好开始拍片嘛。
对。
就是完全是重合的时间这样子。
对对对。
诶，那时候拍片的时候流量跟订阅好吗？
超差。
因为一开始我其实我们没有往下 roll 那么久，一开始你上传第一支影片是什么？
我那时候
你记得吗？
好像是在教人家引体向上。
所以哦，那时候就开始教学了，这样子、嗯。
对对对对，那时候其实我们就只是分享说我是怎么练引体向上的。那时候都没有什么人看，我更甚至记得第一个月的时候订阅数好像只有8个还是什么，然后其中几个都还是我朋友。是到我印象非常深刻，是到后面有一支练胸肌的影片，这个还是到现在还是我热门的影片之一。
嗯，
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人看到我，才慢慢红了。
那个时候已经是来到2017年吗？还是
对，应该是已经2017了。嗯，
哇，所以是大概拍了1年之后，
对对对，
累积了1年的影片，
嗯，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特别什么周更、双周更、三周更，
也没有想那么多、欸，
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想到就拍，
对对对，
然后拍完就上传，这样
对对对。
那时候你有想象就是 YouTuber 的这个模样吗？还是那时候单纯就是兴趣？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 YouTuber 那时候啦，
所以那时候对对对，那时候好像刚 YouTuber 大爆发的年代，2015、2016年、
嗯，差不多。那时候拍影片的初衷就只是说，因为我开始在带人家运动，
嗯，
那但是他一个礼拜只来一次，那他回去的时候要怎么练？我们想说，哦，我们就拍影片嘛。比如说引体向上好了，
嗯，
你可以看我们影片的内容，回去的时候自己练
哦，
看我的影片，
所以一开始就想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类的影片，
哎，对对对，
然后给他复习，给他参考，
嗯，
然后就累积到2017年，哎，才开始订阅数哇倍数成长这样子，
对，然后开始有一些厂商看到我，然后找我代言，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也是可以当一门生意。
哎，那个时候，像你的好朋友健身 YouTuber 们都开始拍片了吗？
嗯，我一开始拍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现。
哦，你是第一个拍的？
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套是最先的。
哦，套是最先的，嗯，他是2015年，
哦，可能是哦，可能还更早哦。
哦，嗯，就是因为这几年2017、2016年开始啦，我看到 YouTube 的这个成长大爆发，嗯啊，我们是自己比较晚进来，
嗯，
这个累积能量的过程，你也透过 YouTube 的流量，
嗯，
得到更多的关注，然后有更多的学员，是这样吗？
对对对，就还算幸运啦，因为 YouTube 可能起步的早，所以更多人看到。
特别的甘苦谈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我觉得
经营 YouTube 啦，
我们一开始在经营 YouTube 的时候，并没有想象说会变成比如说网红或者是什么知名的，
嗯，
就只是想说单纯的分享我们会的东西。
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
没有想那么多，所以我们是啊，虽然说这样讲可能很讨厌，但是我们真的是很佛性的经营，就是想到什么就拍什么。只不过是后来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有那么的一点收益，
嗯，
我们才想说变成比如说周二更周更这种，
我们稳定的做，然后可以也是可以好好的经营，然后你们才投入更多的心血，
是是是，
所以一开始真的是佛系这样，
真的很佛系的，
一个月上传一支那种，
可能是哦，那时候就没有想到说哦，逼自己一周一定要给几支影片。
那现在反过来，你现在周二更，哎，
我们现在是一周一更。大影片，然后还有一支，现在 YouTube 有一个1分钟的短片
哦，就是一个 Shorts 这样子。
对对对，我们有丢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我跟你聊的时候，你就是周二更，我说看很硬呢，欸，
有一阵子是一周二更。
我们频道给自己的大概是一周一更啦。
对，
我们公司是比较特别，是因为有时候剪很多集可以一起周五更、周四更、周三更。
对，
但是有时候可能就一周一更，嗯，我们没有那么，但是我知道周更其实蛮硬的，
蛮硬的，蛮硬的。
所以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切换到周更？大概一几年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开始有厂商来找我们合作，
啊，
然后接下来买 protein，
是是是是，
我觉得我们身上的扛负的责任又更大了，所以就是必须定期的一些产出，在那个时候我们才想说，那不如我们就一周一更好了。
欸，我买 protein 都不找我，我就缺干爹。买 protein， if you are listening， we are waiting for you。对，然后那时候我看到赵又开始有一些商业的业配，我觉得也是蛮成功，也非常讨喜，也不会讨人厌，就是这个气氛也经营得很好。
是
这一周一更会变成你的压力来源吗？
其实也不会，我非常喜欢呢，欸。其实那时候要拍片的时候，我跟我伙伴约时间，其实我是很开心的去拍片的，因为我就觉得说很有趣。然后在过程中，其实你也可以检视自己的动作，因为在镜子里面看到自己跟在影片上看到自己是不一样的。
欸，有道理，
对对对，
你反而要把最正确的动作拍出来，你还不能就是欸，松懈，或者是哪个地方讲错，你还可以透过影片来检查，
对对对，
透过后期的剪接，欸，这里做错，然后我们就用对的那一卡这样子。
对啊，
哦，
而且你在影片上还要就是时常让自己充血啊，画面好看一点。
真的假的？有需要这样吗？
欸，那个 posing 很累的，秋哥。
所以你其实都盯在那边，
有啦，还是要盯啦，
啊，
你以为时常都会有你以为24小时都有腹肌吗？
了解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我没有啊，所以，啊，我就是贴贴或者是我发懒在那边讲话这样。所以其实这个并不会造成你的压力，
不会了。我觉得运动这件事情
就是开心，
就是开心的。
哦，所以其实拍片到现在都还是一个很开心的状态在做。
对对对，
欸，有时候不瞒你讲，我们拍片，因为我们拍片蛮野道的，有时候要出外景，哦，或是我们啊，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是因为我不是很厉害健身的运动人，我是比较像制作人的角色，所以我可能在影像制作、后期剪接、音乐 调光、调色、结构、字幕错字这些，我会就会把自己逼死那种、啊、对对我啦。嗯，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跟你学习
哦，因为我们的影片真的相对的比较简单一点啦、啊、有时候就只是念个稿子，然后做个简单的动作就可以了。
其实也不容易，其实也不容易，因为我其实有在关注赵佑嘛，他你的频道其实那个结构越来越好，然后分享的那个节奏越来越顺，我是很喜欢的，也推荐大家去看哦。你想要学什么动作，你可以去赵佑频道看。那我们自己也因为我不是运动出来的啦，所以我可能会在影片的结构上面、画面上面再琢磨一些，所以我是有一点把自己逼死那种做法。不过也比较可惜，像 YouTube 我们 SBD 是比较晚开始、
哦、对啊，
所以订阅红利现在比较没有，不过我们还是继续认真做啦、嗯、
因为我都会看秋哥你们的影片，我就觉得品质超好，而且是真的是学得到东西、啊、
不嫌弃不嫌弃，
超棒。那些装物的、啊、人物日志真的是超棒的，
我感谢。如果大家还没订阅，如果你听 Podcast 还没订阅 SBD 台湾的 YouTube 频道，其实也是蛮诡异的啦，对，订阅一下这样啊。赵佑的一定要去订一下，好，
谢谢。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聊。就是现在赵佑在那个微风，在复兴北路，
在微风广场，
微风广场复北的微风广场旁边有一个二楼的工作室哦，
对，
也蛮舒服的，而且就在微风镇旁边，
对对对，在隔壁而已，
老太太的那个房子那里嘛，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大概什么时候搬过去啊？好像是前
啊、没有，在去年的9月，所以到现在其实才一年多而已。
去年的九月那时候疫情刚
爆发，
哇！去年的九月，
对对对，其实那时候其实还好，台湾疫情是还好，嗨，我的租约刚好到
哦。原本你在哪里啊？
我在那个建国长春的地下室
啊、原本是在建国长春地下室，
对对对啊。那时候刚好租约到，想说换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因为地下室嘛，还是有一些限制，才找到现在这个二楼的空间，
比较明亮的这个地方，我们去拍片那里，
对对对。
然后现在疫情，我想要聊的是疫情，后来我们五六七疫情是蛮严重的、
哦、对啊。
那今年2021年疫情对你们当然对连锁健身房，那对于健身工作室的影响、
哦、也是很大、啊、其实我们这种就是必须要跟人接触嘛，那大部分的人就会避免这件事情发生，所以在这几个月确实也是蛮辛苦的啦，那工作量真的是下降蛮多的。但是我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在这段时间我反而就是更加强自己的自主训练啊，然后去研读一些书籍啊、哦、等等的，就自我进修，其实我自己收获的可能比以前多很多。
所以你这阵子三项都进步了、
欸、对啊，
我看你先最近测连那个之前你受伤都好了，
对对对对对啊，所以其实也不是说全然都是坏处。
那现在十一月，今天双十一嘛，
对，
那最近上课的人潮或者是学员们都慢慢回到正常的轨道吗？
对对，
有没有80%了？现在
大概才七成左右了，
七成、哦、好像跟我观察的差不多，
对，
大概七成。我们虽然没有经营健身房，但是我们的是跟健身房产业是脉动是连在一起的、
啊、对啊。
健身房关门就不会有人买护膝，我们那时候是三月蛮辛苦的，那现在大家都稍微回来一点，
对啊。
而且最近从11月不知道几号开始，2号开始运动不需要强制戴口罩了，
对对，
那所以其实应该还 OK 的一些，
对，
而且疫苗大家应该都打的差不多了、
哦、对啊，现在蛮普及的，像我自己也打完两剂啊。
我也打完两剂。那你的学生应该都打了吧？
打了，至少都打一剂了。
好的，就是大家、欸、如果你刚好人就在那个微风，
对，
在复兴门附近的话，赵佑、欸、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在二楼的工作室、然后也可以去那边找他哦、
谢谢。
对对对对，那个边很棒、我相信那个就是有在关注赵佑频道的人都知道，就是赵佑在不管动作教学上面、课表上面都有很棒的分享。所以接下来我想要问赵佑啊，我一开始看所有的课表都是看你的频道，就是你的频道有各种课表，然后看到现在我也蛮推荐大家去找你喜欢的课表，但是也因为你累积了非常多的不同的课表，那你自己，我想要问赵佑，你有没有自己，我们来推荐两个课表，我们想要分享给那种伸手牌的听众啊，
可以，
听众都会问说：“秋哥，我要课表，秋哥，我要课表。”课表这个东西虽然是因人而异，
对，
如果我们分享一些不错的，还是值得参考哦。
对对对，
我想请教赵佑，就是分享两个，也许是你喜欢或者是你推荐的课表。 本集节目是由 SBD 台湾赞助播出，最棒的冬季限量款风暴系列 Storm， 很好看，风暴蓝，风暴灰，你可以使用折扣码 CHIOUGR C H I O U G R R 享有优惠折扣哦，非常好看的冬天的颜色，还有好看的两个颜色的短毛帽，三件 T 恤，还有全系列的护膝、护腕、护肘、比赛连身衣，还有袜子，握有踝袜、运动袜，还有硬橘袜 ，very good， 巴拉西欧西，记得是可以使用折扣码 sugar。我们继续给他听下去，最重要要招友要分享的课标 ，check this out。也许是你喜欢，或者是你推荐的课标。
嗯，那我就分享我之前跑过两张蛮有感觉的哈。第一个是对于你想要增肌的话，那时候我第一开始接触的这个增肌课标就是德国壮汉。
德国壮汉，
对对对对。那这个德国壮汉课标呢，它的内容其实就是十乘十，它最标准的就是十乘十。
哦，
就十组十下，
十组十下增肌系列。
对，那他的训练也非常全面，就是胸背、手脚、肩跟核心哦都练。
它是一本书吗？还是它是一张课表？
它就是一张课表，
网络上面查得到吗？
可以，可以，你只要打德国壮汉就有了。
德国壮，
对对，德国壮汉
是一个德国人发明的吧？
应该是。
好，德国壮汉，大家的关键字。
然后它就是分胸背、手脚、肩跟核心，然后一周练三天或四天，就是随便你选。然后它里面呢，比如说今天我们是练胸跟背好了，它就会选两个到三个的多关节动作，比如说卧推或是划船啊，或者是比如说单臂的推。
哎，所以它也是以多关节为主干的。
对，那这种多关节的动作呢，就会做十组十下。
哦，
那做完的对，比如说做完两个这个十组十下之后呢，剩下的它会选一个辅助的肌群，
嗯
啊，比如说三头滑轮下啦啊，这种的话就会做三组十下。
嗯，
那以此类推，比如说你下次是练腿，然后他腿的话会接核心，那他就可能加这个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会是深蹲十组十下，
十组十下，
对，十组十下，然后就选你想要做的腿，而且是多关节的动作，然后做十组十下，然后加一两个的辅助关节辅助动作，然后做三组十下，
三组十下，十组十下，
那这是他最原本的菜单设计，但是其实随着年代这样推进哦。大家会发现，其实德国壮汉他菜单不需要跑到十组十下就有类似的效果，所以最后演变的内容是五组十下就很够了。所以你
太好了，因为其实我刚刚想十组十下，我已经双眼发直
了。对，你到最后真的会练到
五组十下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五组十下就很够了。
哦，所以有一个德国壮汉 2.0，
对对对，就大幅缩短你这个训练的时间，但效果其实也是很卓越的。那这对增肌来讲的话是超级有帮助，
所以你两个都跑过十乘十跟五乘十，
对对对，十乘十真的会跑到很累啊，
对啊，就是会
身体累心也累，
觉得哦这个其实很有挑战性，而且不仅是增肌，我觉得对力量训练也很有帮助呢，
真的，而且它还有一个限制，就是你离心要四秒，向心两秒，
我靠，
对，它还有这个限制哦，而且它休息时间也有限制的，
等一下，那你十组十下啊，整张课表做完都已经两个小时了吧？
可能会哦。加暖身啊，什么收操，真的会跑到两个小时。
哇，那肝糖要准备好，那个餐训练前，对对对，要够呢，
真的要吃哦。
所以其实有一个德国壮汉 2.0 是五乘十的，
对，这个的话就比较平易近人一点。
它是辅助训练也需要离心四秒这样子吗？
对，最好的话都是这样子。
然后
不包含热身组哦。
哦，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跑起来是哇，德国壮汉。推荐，
会很有感觉。如果你是追求那种泵感的话，这张
感
泵感，
泵感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那种空血感、
pump 啊、
哎！对对对对 对, 对，
我以为你在讲泵迪耶，然后你怎么会知道中国大陆用语泵迪、啊？
对对对，
所以是个泵感，就
对
了。
对 对, 对哦，那种会很有感觉
啊、哦！
这个是增肌的课表。
对啊，那我相信这个课表比较适合男生，对不对？
哎，对对对，
男生比较爱这个有泵感的这种。
对啊，等一下我也会分享一个女生的。
好，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增肌的嘛？那如果是力量训练的话，我真的会非常推荐大家去跑我一开始跑的一个很传统、很经典的建立课表，就是双 lift 五乘五
啊。你上次有提到五乘五，
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是第一个，它非常单纯，它就五个动作。这张课表里面就只有五个动作，
哪五个动作？
硬举、深蹲、划船、卧推跟肩推。 都是用杠子做。
是是是是是，
所以就很简单很单纯。
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到的五乘五有好几个版本、欸、
对对对，
那你自己跑的那个版本
是 Mehdi Hardin 做的、就是、就有一个人
就是 Stronglift 的那个人吗？
对， 他那个创办人，
我记得你影片有提到啦。
有有有，
就是这个课表是你也蛮喜欢蛮经典 的
我第一次练的力量课表就是跑他的，但他一周练三天，
一周三天，
对，然后他把这五个动作拆分成两部分，就 AB 两个菜单，那你就是 ABAB 这样子轮流。
不懂，你说一个动作变成 ABAB？
哦，不是，是这五个动作。
哦，五个动作，
分成 AB 两个菜单。那 A 菜单就是深蹲、卧推跟划船 ，B 菜单是深蹲、肩推跟硬举。
一天做 A， 一天做 B。
对，然后练一休一。如果你一周是练三天的话，
啊，
对对对。然后这个动作都是五组五下，只有硬举是一下做五组。
一下做五组，
对，
哦，那是最大的 ERM。
没有没有没有，他这个菜单一开始建议你从 ERM 的 50% 开始慢慢跑这个菜单，然后你只要动作成功、哦、你下一次再做同样的动作就加 2.5 公斤，硬举的话是增加5公斤，这是在成功的时候。如果你连续失败三次，你下一次做就要降到 90%，
嗯，再往下降。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是大概一个礼拜练三天，
对，他建议是一个礼拜练三天，但是他也有替代方案，就是一个礼拜也可以练两天，或者是你一个礼拜蒙起来练五天六天，他都可以。
哦、嗯，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追三项的数字，
对对对，
往上追数字的话，嗯、就是 ERM 的最大肌力的数字的话，也可以跑五乘五的这个。
我那时候跑这个菜单，我的卧推增加20公斤，深蹲增加40，硬举增加70公斤，
多呢，70。
这还只是在三个月内、
哦、很多呢、欸。
这个是在我一开始最一开始的时候练的。我那时候三项成绩还不到300。那练完之后我就马上超过300了。
你现在都不多都几百啦、
啊。我现在500-570。
嗯、啊、我记得你早就超
过。受伤前了。
500-570。
500-670。
然后你那时候是跟我一样300。因为我现在还没300。
啊、对。
然后我刻了一下五成我就可以超越300。
我那时候刚出来当。刚出来当自由教练的时候，三项成绩是不到300的，然后练了之后，练了之后马上突破，
然后现在已经500多了，
现在500多了。
但是你的体重维持
大概70左右，
也差不多是这个，所以其实肌肉组成、神经的增招跟骨骼的强壮，从不到300到500多、欸，
对对对对，
哦，
就慢慢进步，就是因为我也很喜欢研究菜单，
嗯，
那我算是那种听话照做的人啊。你不给我菜单，我还不知道练什么啊！你给我菜单，我就好好做。
哎，对哦，这是不是跟你那个资工背景、台大毕业、读书人啊？
我觉得就是这种，
嗯，不错，不错，不错。所以有了一个菜单，你可以 follow 那个菜单，然后力量往上，就是照着那个它的进度的那个幅度，它应该也会给你一个进步指南吧？比如说像你讲的加几公斤、加几公斤，
对对对，都有。而且它有一些防护机制，比如说你失败三次，你就要回到90%。再重新调整姿势啊，或者是注意你的发力顺序这样子。
哦，所以德国壮汉跟 Stronglift 五乘五，
对，
这是给男生的两张课表。
嗯嗯 嗯， 嗯，
我的听起来很棒、欸、我们之后来拍这个好了啦。
可以啊，可以啊。
其实你已经拍过，
我拍过一个
那个分享那个课表的影片。
对对对。
然后我们下次约。
对啊，对啊，
对，等我没有发言的时候，
对对对，练一波，
我们来 lift 一下。
是是是。
那另外假设。收听我们听众的喜欢蹦感的男生很多，
对，
但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女生，
嗯，
跟中老年人也很多。你有没有其他比较温和一点的课表？哦，
我其实之前也有讲过一本书，它叫《女力》，
女力，
女生的女，力气的力。那这本书它就是给
谁写的书啊？
哦，
感觉很像巫巫医师会写的书。
对对，我忘记它的作者了，就是它其实是男生写的。
哎、欸，
对，他是
外国人吗？
外国人，美国一个知名的健身房，哦、然后他的这个创办人写的这本书
《女力》，
女力，
好好好，
那蛮推荐像中老年人啊，或是你是女生的话，你可以参考这一本书的后面的菜单。那他菜单的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哦、就是
等一下这一支女力，你有拍影片吗？
没有，我之前是在 IG 直播讲过这本书。
Oh, OK OK OK， 對對對對對，因为我没有看过，没有看到女力这本书 的影片分享，
之后有机会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你说这本书
呢？它后面给的菜单建议呢是这样子的，就是它非常的详细，给你一张菜单的从热身到正式训练到收操，哦，都完整帮你设计好了，所以你 根本就是无脑的去照他这样做就可以了，这是第一个优点。再来的话是他的动作呢，就比较不会像我刚才说的一个动作做完几组之后再换下一个动作，他反而是综合性的一个 combo 技。比如说他是浮力挺身加划船
一起做，
一起做。我只是举例啦，就是这个动作呢，你必须要 AB 两个动作做完才叫一组
哦，
或者是甚至他有时候会给三个动作连续做完。那这个三个动作呢，这几个动作合在一起是有它的目的的，它就是用启动爆发然后做一些
协调平衡，
对对对，
它都会把它放在里面，它是设计过的一个菜单，
对对对，然后所以里面可能也会加入一些核心的训练，
就是不像我们刚刚讲的 strong lift 或者是德国壮汉，就是多关节操那些我们喜欢的大动作这样，
它就比较不会是这个动作只是练胸，这个动作只是练脚，它可能是这个 combo 技是同时练核心或是功能性，或者是某一个肌群，
而且它合在一起能量系统也操得到，因为很累，
对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是比较温和的一个菜单，推荐给女生，
对，而且它后面也有加入一些有氧的训练
哦，赞赞赞赞赞，
对，而且有氧不是说哦你要去跑步机啊，什么划船机，它也会一些，比如说壶铃摆荡，让你比如说摆荡个120秒，
哦，
我只举例，大概是这种感觉，我蛮推荐这一张的。那其他的话就比较进阶一点，可能就有机会的话跟大家分享
哦。OK， 所以其实在分享菜单之前，那因为很多人会跟我们问这个问题啦，所以我想说请赵佑跟我们分享。那你看哦，我们听完这么多精彩的菜单，这么棒的菜单，但是其实对于新手来讲，他其实里面的很多动作他是需要透过学习才会去做
的，对，
所以你要拿到一张伸手一张课表之前，你很多动作其实需要学习，
真的要，
比如说像赵又带这么多学员这么多学生，那你遇到比如说初阶入门的健身的好朋友们来训练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慢慢的把训练周期的课表导入他们的训练的这个周期里面呢、啊？一开始一定是动作学习、动作控制吗？
对，
怎么样帮他们安排？
我觉得我到后面哦，我现在的经验是比较打破周期性这个概念
哦。
对，就比较不是说哦，你现在就是所谓的什么肌肉
增肌期，
对，肌肉适应期这种，我比较是打破那个界限，我就是多会加一点。
都会加一些，
对对对，
都要碰一些这样子，
都碰一些，
然后就是有得到足够的刺激这样子，
没错。
那你强度会拉比较高的那种吗？
也不一定，就是看这个人的状况，就有点像是因材施教。如果这个男生、
是
他的力气原本就够大，他只要稍微调整一下他动作，哎，那我甚至就可以让他先跑一组5×5，
哦，
这个5下的是比较偏力量的嘛。那对于有一些比如说中老年人，
对，
我就会先让他熟悉这个动作。让他知道说哪里在发力，甚至是先从功能性的训练，让他是可以适应未来的一些动作。
哎、欸，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赵佑的系统里面，其实是蛮多元综合的耶。
对啊，
你会依照学员的不同能力状况来给不同的动作学习的那个过程，对不对？
因为我觉得菜单跑久了，你大概会找出一个感觉，怎么样练，或许对这个人会比较好。而不是说，哎，这个菜单就照本宣科的塞到这个人里面。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对对对，
跑过这么多菜单，你自己最喜欢的就是 strong lift 吗？
它是让我硬要选的话，我觉得 strong lift 是让我进步很快，因为可能是我第一次跑这个菜单。那后来其实我也有跑更进阶一点，比如说 small lift， 哦，那种战斗民族俄罗斯人发明的菜单。哦，小耶！
哦，是哦，
对，那个超硬，那个也让我进步超多。
哎，我有看你哦，你是不是有拍片讲那个？
对对对对，他那个也是让我在遇到平台级的时候突破的一个关键。就很多，但你说最喜欢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抓感受度。然后再来是多个面向的，而不是说一个能力值点到满的那一种感觉。我希望就是均衡发展。如果是这种菜单的话，我会更愿意去尝试。
比如说你自己排自己的课表，像上一次我们去拍那个秋叶威格的时候，我发现你还会加入像爆发力啊，你有这个深蹲跳，
对对对，
对。虽然我后半段节目已经是个垃圾闪到腰之后呢，然后我看到哎，你的这些综合性的这个训练，都是后来你透过理解、透过消化，然后自己再衍生出来的动作组合，对不对？
对对。
所以你其实有一个自己的 for 自己的照料菜单这样子。
对对对，嗯，
它是一个固定的吗？还是你会根据比如现在是冬天，或者是、哦、跑了一个月跑两个月，我再变换一些动作？
哦，我
现在你怎么安排？
我现在的话真的就比较不会像以前，就是比如说我三个月跑这个菜单，后三个月跑另外一个菜单。
哦，现在比较不会了，
我不会这样子。我现在比如说我的主轴就是某一个菜单的某一个部分，我会在一个时间检验这个菜单带给我的能力提升到哪边。那如果有提升之后，我再慢慢的往另外一个目标去前进。那这个前进的过程中，我会再添加一些比如说辅助项目的训练，或者是一些像秋哥刚才说的爆发力训练等等的，或者是一些加入瑜伽的动作。
所以其实你会常常做一个
调整。
哎、欸，你这真的是工程师性格呢，就是 project 什么时候有一个 project deadline 跟 review，
对对对，
你就会去 review
大概是
这
种感觉。
所以你都是在设定，比如说我这三个月之后要来检视这张菜单，然后你去做一个比如说挑战或是测验。
对对对，
然后你再换了一张之后再做一个，嗯，哎、欸，这样蛮不错的呢、嗯。这应该算是进阶的，喜欢训练的人。我们也推荐他们这样子
做吧。我举个例子哦，我最近在测试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在学倒立。
哎、欸欸欸，对对对对，
我在学倒立的时候，一开始我觉得我身体就是硬邦邦的，很难上去，而且不要说维持平衡哦，我光是要撑在那边都很难。好，但是我后来
是不是你肩推明明可以推很重，但是为什么倒立为什么不行？
没错，那时候就是有这个疑问。但是我后来调整我菜单的一些内容。就现在我很稳的可以撑十秒以上，
哦，
对对对，然后再来是我在做这个测试自己的跳跃力。
你根本就是那种 PM project leader 会自己立就建立项目，对不对啊？
对对对，
来挑战倒立，
没错没错。
你说现在要多什么
跳跃力？
跳跃力、
因为我家后院不是我家后院，我家后面呢是有一个合体嘛，合体有篮球场，我就测试看看自己现在可以跳多高。
然后你的目标是灌篮之类的，
至少摸到篮筐。
哦、
oh. ，那一开始我也是随意跳，我发现说，哎、欸，其实连摸篮板都有点困难。后来才发现说，跟人家讨论才知道说，哎、欸，我的力量不连续，
嗯，
力量贯穿的不连续，以及说我有一些角度呢是没有办法拉到 full range 的。
哦、
oh. ，所以我在菜单的调整上会根据刚刚说的那一些因素呢做一些调整。哎，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慢慢的进步。哎，我觉得这很好玩。对我来讲，为什么运动是很有趣的？它让我更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哎，我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听众朋友，你看哦，从以前到脉络到现在，你一开始就跟我讲，你是闲不下来的过冬儿，连吃饭都要走圈圈，然后圈圈走，所以你连到现在还不放过自己，要挑战，要灌篮，要摸篮筐。
对，我跟以前最大的差别就是以前我。我以前吃饭会走来走去嘛，我现在是吃很快，赶快去做其他事情。
哎呀，你小朋友，你会讲不要做好，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一路的成长，其实这个性格反而在自由教练上面算是一个很棒的优势，因为你会去想到新的动作、新的挑战，设立新的目标，然后新的测试检验 ，project review 呢？
对对对，对对，就很好玩了、啊。
所以之前你在羚羊那边有操到的时候，也大概是这样。然后三个月一个 project 执行 IC 出，最后要验收了。
对，只不过以前那些都是别人给我的，现在是我给自己的，所以那种做起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很赞很赞很赞。而且你刚刚讲的这三张课表我觉得都蛮棒的，德国壮和 Stronglift 的 5×5 跟女力的这个课表、嗯、
对对对，
只是说女力这个网络上查得到吗？如果听众朋友要查的话，
嗯，可能有电子书你可以 找看看。 我是买了那个书来看啊、然后他有一本小册子，他都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哦，本节目那个书商没有赞助，他自己推荐《女力》这本书，是不是？好，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那本书。
没错，
但是像德国壮汉跟 Stronglift 的五声，我记得网络上都有啦，
对对，都有都有，
都找得到。
没错。
然后你刚刚有提到那个俄罗斯战斗民族最恐怖的叫什么？
哦 ，Smolov， 那个真
的
不太适合初学者啦，可能要有一个底子在再去练会比较好。
好好好，
对对对。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赵佑自己最喜欢的课表，其实现在已经是融合这个 fusion 在一起的
一个大熔炉的概念了。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搞不好我下次去找你，你的动作课表又不一样了。
对对对，
这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啦，这样也比较不无聊啊。
对啊对啊，
对对对对，这样也比较无聊。那你自己我们都会问说你最喜欢的动作，假设你有很大的限制，你只能做一到两个动作，
嗯，
然后你的时间也有限。你最喜欢做什么动作？
一开始在知道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喜欢运动，或是运动带给我最快感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流汗，我很喜欢全身流汗那种感觉。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感受度嘛，对对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看到自己力量明显的提升，或是体态明显的进步。综合以上呢，我真的会选硬举。
哦，
对对对对，
哎，是呢，硬举这几个都可以，又有感受，
对，
又会爆汗，然后力量又可以有，
对，你会明显知道说，哎呦，我真的比上礼拜又多加5公斤。多加什么的，对，而且它硬举又不无聊，它有好多的变化式。你看什么传统硬举、相扑硬举，或者是架上硬举、
四肢硬举，
对，四肢硬举，哇，好多好多，单脚，对啊。
赵佑也是特别喜欢硬举的，
蛮喜欢的，
赞赞赞赞赞赞赞，我是。闪到腰之后，我以前也是最喜欢硬举，
是是是。
但现在闪到了之后，我比较想做那个六小杠啊。
对对对，就是、六小杠也很棒，
就是菱形杠硬举，就是比较不像传统的那个趴那么低。我想说，
对对，
可能对我的下背友善一点。
是 是, 是，
但我也蛮喜欢的，
是，
我也非常喜欢。然后我也很喜欢那个握把式深蹲，就是 SSB、哦。
对对对，那也很棒，
就是有手可以辅助，然后那个会比深蹲的重量更大，所以我也蛮喜欢那个带来给我的成就感。
对 对, 对，
也推荐给大家。好，那节目的最后呢，就是我想要问一个比较是老掉牙的问题啦，就是人家在讲的增肌减脂。
嗯，
你应该也会有学员想要问说，赵佑，我想要练健康、练体态，
没错，
不是要追求大重量，不是要追求金刚芭比，很多人都以为那个很简单，其实很难。
对，
但是假设他是一个比较lifestyle 型的学员，通常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增肌减脂的话吗？
对，还是像我啊，
嗯嗯嗯，
你问我怎么减肥，那就不要吃。我是给这种比较直接的。
对对。
然后你说不运动，你也可以躺着就会瘦啊。
对。
就是那如果是这当然不是一个正确答案啊。
对。
我想说，赵佑，你会怎么样建议给你的学员？
我觉得以这种状况的话，我都会先评估他的日常生活作息。
他的日常生活作息。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说实在的，在工作室、在健身房带给他的帮助还是有限的，因为他就一个礼拜只练一两次。
嗯。
那更多时间是他在家里，他在公司，他在户外，所会影响他的体态更多。
嗯，
所以我会先了解他的生活作息，比如说他想要增肌，但是他是又是那种哦三餐不固定啊，或是又会偶尔嘴馋吃一些东西的那种，就会很难去达到他的目标。所以反而我会先去给他一些建议，是说你看看可不可以，比如说先多吃蛋白质。然后先了解你每天的代谢量是多少，先以这种平常他比较有感，而且比较不会有压力的，先去进行，然后再来慢慢的才带到说，动作你可以在家里做什么，或是去健身房可以做什么。
因为我相信你很多学生就是跟我一样是忙碌的上班族，
对啊，
所以他其实饮食控制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得稍微注意一下，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要了解你吃了什么。
对，
搭配运动就很够了。
对啊，所以其实，这种基本的营养常识我们都知道，少吃油、少吃甜、少吃炸，这些我们都知道，或者是要多喝水，睡眠要充足，不抽烟、不喝酒，然后你的这个每周运动3次，一次30分钟啊，等等，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问题就是，有些人就是做不到，或者是他就是有些也必须要有人盯他，所以有一些工具我就可以提供给他，比如说像有些 App 就做得很棒啊。哦，就是可以登记，就是可以记录你的每天的饮食。
你有推荐什么 app 啊？
像是 MyFitnessPal 那个。
好，我们再分享给大家。
对 对, 對，
就是可以记录你的
饮食，你吃什么，它都可以记录下来。甚至你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应该讲说你不知道它的热量是多少。
对对对对对。
你就可以上去打，比如说我吃这一碗肉羹好了，刚刚秋哥有说到，你就打肉羹，它上面就有一个资料库，告诉你说你吃的肉羹是什么肉羹。
看，等一下是台湾人做的，
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台湾的，
怎么会有肉羹啊？
这应该是，但它上面就会有很多选项，你说不定你吃的东西就符合里面一个选项，你就
按下去，
它就会出现哦，这个蛋白质多少，几卡，然后它的油是多少， 哦，欸，很棒。所以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如果你愿意想要改变的话，你可以下载这个 app。嗯，那你每次吃之前，你就先登记一下这个东西记录，那你大概就知道说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
哦，
对对对，
就有点像是提醒自己啊，哦，我要吃这个东西咯，它大概是多少？对于热量有数字感这样子。
没错，没错。
哎，欸，所以其实把对于摄取热量跟摄取食物的数字跟那个剂量感带入生活，其实就可以做到不错的饮食控制了。
你吃得干净，然后想增肌你就热量提升，想减脂你就热量不要吃那么多，其实就是这些简单的观念，大方向做对，其实你体态就不会差到哪里去了。
有道理，有道理，有一个不错的 APP 大家也可以下载来参考看看哦，很棒啊。好，那节目的最后啊，未来对于自己的生活，对于自己的工作，对于自己的频道，还有现在的 Podcast，你有什么样子的计划吗？
其实到最后我真的希望我这个人是可以带给人家健康的人，
一定一定
就给得起健康的人啊，
一定可以，一定可以，
对对对对，就是，
所以这是一个大方向，
对，这是一个大方向，那我就往这个大方向去前进，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会不断去学习，然后去请教别人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别人给我一个建议就是以终为始很重要，
以终为始，哦，
对对对对，你要知道你要去哪边，然后带到现在你才知道说你要往哪边走嘛。
欸，有道理，
对对对，
那所以接下来比如说赵佑的赵佑健身的 Podcast 节目，也会以这个大方向
对
再往下，因为你推出了第零集，
没错，
然后接下来就会往这个带给大家健康的 方向去，
对对对，所以之后我也会去探讨一些比如说运动的伤害啦，
哦，对
对啊，或者是一些像菜单，我也是研究一些，所以我也想要透过这个平台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对，还有一些健身有趣的东西，其实健身没有想到，没有，其实健身没有想象中那么枯燥乏味。其实有一些生活上的乐趣是健身带给我们的。
对，这个特别大家要去追踪赵佑健身的 Podcast 节目，因为呢，赵佑之前肩膀受过那个蛮严重的伤嘛，
对对对，
我看你有去做复健，然后有拍成影片，
是，
然后跟大家做很好的分享。但是我自己就没有办法，怎么说？因为我上次不是闪到腰嘛，
对对对，
那是闪到腰完之后就疫情就 lock down，
对，
所以我是让他放着摆烂让他自己好的，哦，然后我没有积极去处理啦，是，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哎，对啊，我应该就是去体验这段受伤的过程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可惜我没有这样子的经验跟累积，我就让他自然复原，然后透过训练，然后你是有透过比较积极的物理治疗，
对，
去找医生，
对，
然后做一些，我看你就是哒哒哒哒哒，但是
对对对，
震波嘛，
震波震波
震波治疗嘛，
是，
然后现在也恢复的很好了，
对对对，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哎，然后而且你的节目未来也会邀请相关的物理治疗师，
对啊对啊，
哎，一起跟你分享，比如说你的受伤这个部分，
是是，
哦，那我很期待，哦，赞赞赞赞赞，对你来说，怎么样算是一个完整美好的人生？
我说健身带给我的影响好了，就是我以前是很想要立即知道答案的人，
很想要马上把这个 bug 解决的人，
对
不
对？
跟我一样啊，很想要解题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健身带给我一个很棒的礼物，就是有耐性的看待一件事，因为其实健身并不是立即会有效果的，你可能少则几个月，长则可能要数年才会看到一个结果，那这件事情让我慢慢的去体会说，其实有时候并不是说你不够努力，而是你努力的不够久，
这有道理，
对对对，
哇，这个很棒的分享，欸，因为大家现在都要速效的，
对啊，速成嘛，对，
什么都伸手菜单，好像刻了这个菜单我马上就变成中华队一样
是是是，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欸，
对对对，
就是他们身为一个比赛的选手，他累积的时间
对
跟牺牲是非常非常多，所以 patient 耐心，
没错，
这个是
这是我从这边学到最大的一件事情，
哇，这个很好的分享，
谢谢，我还在努力中啊，对啊，还有很多事情是自己要去学习的，因为真的就是你学的越多才会知道自己真的知道太少了，对啊，
哇，今天很开心，我们从宜兰聊到德国壮汉，
对对对，
非常精彩的一集，那希望未来，欸，有机会一定要再找赵佑回来，
好啊，
对，我们
谢谢修哥，
再聊更多的菜单，更多的分享，
没问题，没问题。
然后也欢迎大家一定要订阅赵佑的 YouTube 频道，赵佑健身的 Podcast 节目，还有 IG 追踪追起来，跟 Facebook 追起来哦。
谢谢。
对，那未来肯定哦，秋个月个或者是其他，我们在跟赵合作声音的、影像的，我们会有更多更棒的合作。那大家要 stay tuned。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你五星吹捧进来提问给赵佑。哎，我们下次请赵佑来再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好的，那今天很开心，谢谢赵佑，那我们就下期见喽。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been waiting for, and you said it.